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和我亲爱的好朋友再一次的共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朋友们问安。大朋友和小朋友您好吗？特别的期待今天由于进入喜乐灵城，能够带给您一个全新喜乐丰盛的一天。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经文出自于创世纪的第19章，那我们要来思考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而这个话题究竟有多重要呢？我们大家知道吗？每一天我们都活在一个主动的爱当中，不是我们主动的去爱别人哦，而是我们被某一位主动的在爱着。大家都知道我在说谁吗？就是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上帝那主动的爱在寻找着，在呼唤着，在包围着，在感动着。但愿今天我们一起默想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他主动的爱所深深的感动。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此主动的爱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你一直一直的在寻找呼唤追求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来学会跟从你追求你。求天父帮助我们，也慢慢的由于你主动的爱来学会主动的回应你的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今天都能够有受教谦卑的心，回转归向你，主动的来爱你。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文文呢，早上起床的时候迷迷糊糊的，不小心就把毯子一踢，盖到了电暖气的上面。哇哦，他们全家都在各自忙着吃早餐，收拾东西，准备出门，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毯子盖住了电暖气之后呢，竟然慢慢的烧着了。当他们闻到焦味的时候，文文的房间已经烟雾弥漫，没有办法进去了。哇哦，爸爸妈妈拉起文文，抱起婴儿车里的弟弟就往外跑啊。这时文文突然想起来，哎呀，他昨天带回家的班级的宠物小仓鼠还在厨房里呢。于是他想也不想就要往里面冲啊，想要救出小仓鼠。可是爸爸妈妈死活都不让他回去，因为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但看着他哭得那么的伤心，爸爸把他们都安顿好以后，就用一条湿毛巾捂住自己的鼻子，迅速地冲进了厨房，抱起了笼子就往外跑，终于安全地救出了文文他们班级的小宠物。文文抱着笼子仔细地检查，看看小仓鼠有没有受伤。但是让他惊讶的是，这小家伙居然还在开心地玩着自己的转转球，时不时呢就跑去吃一口食物，然后呢又继续地接着玩。 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他自己的主人刚刚是费了多少的周章才把他的小命给救回来的。此时此刻，文文突然意识到爸爸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爱他，就连一只小仓鼠爸爸也愿意为他付上代价帮忙从火里救出来。如果是自己或者是弟弟遇上危险，那爸爸妈妈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去营救他们的。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生活在罪恶和死亡的陷阱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拯救，就好像这笼子里的小仓鼠一样的。虽然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很可能马上就要被烧死了，我们仍然在吃吃喝喝悠闲地过着自己的日子，而天父上帝如果不主动地来营救我们，来救赎我们，没有他的慈爱和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哪怕有一些仓鼠可能被呛了几口烟气，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却仍然不可能透过自己的努力摆脱笼子和死亡的结局。罗德的一家就是这样的例子。如果没有神主动的爱去拯救他们，天使没有拉着他们的手就往外跑，罗德的全家都会丧生火海。我们很多的时候和罗德的全家是一样的，活在罪恶世界当中，不知道死亡已经临近了。当天父差遣主耶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还会拒绝和排斥他，怀疑他，不愿意跟随他的脚步。如果不是神主动的爱，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机会回到天父那安全的怀抱当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感谢天父那主动的爱呢？我们身边有没有人需要我们主动去关心，去挽回呢？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爱他所爱的，就会付上代价去营救他所爱的灵魂，好像爸爸为了爱文文的缘故去营救那只小仓鼠一样。让我们从为我们身边的人去祷告开始，盼望我们的家人、朋友、邻居都会因为我们主动的爱而蒙福，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主动的爱来回应神的主动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动的爱我，寻找我，拯救我，帮助我学习如何主动的去关心爱护我身边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带到耶稣的脚前，成为你自己的儿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呢就可以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十九章了。读完之后，我们一起来讨论两个问题：是神主动要救罗德全家，还是罗德自己要求神拯救呢？第二个问题是，神对我们的爱如此主动，为什么呢？那我们又该如何来回应呢？但愿你们全家有一个美好的灵修时间，一起来讨论这段重要的经文。愿神主动的爱来激励我们，今天就以一个主动的爱来回应他吧。我们从爱我们的邻舍开始，爱我们的家人朋友，那些未信的朋友来开始，为他们祷告吧。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看顾我就不害怕，耶稣基督。 督，我的救主，以马内利，我的帮助，有他同在，时时看顾，我就不害怕。
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
有耶稣不害怕，不害怕。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亲爱的主内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全新的形式向大家呈现，因为在录音间呢，真儿有我亲爱的弟兄，在前不久呢，大家刚刚听过他美好的生命见证的分享，就是我们的 Jerry 弟兄在我们的当中。
大家好，我是 Jerry。
是 Jerry 弟兄今天为什么来呢？其实不是真儿要采访他，是反过来了，因为他现在正在神学院修的一门课呢，有一个功课的需要，需要他采访一位他身边的，无论是牧者还是在教会服事或者在机构服事的领袖。关于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Jerry 弟兄来采访真儿了。
好，谢谢真儿的介绍。我这学期在神学院修一门课，叫做系统神学神论。那关于神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三一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很多观众朋友都听说过三位一体，但三位一体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门课我们教授就给我们一个作业，就是去采访一位教会的领袖或者机构的领袖，对三一神的认识，以及三一神如何去影响他个人的生命和侍奉。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的有机会采访真儿，因为真儿他在这个事工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相信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大的帮助。那今天就特别想要去采访真儿关于三一神对他个人的生命和信仰生活的影响，以及如何去影响他的事工。
在 Jerry 弟兄联络我之前呢，我就一直渴望我们有机会来谈到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在想，哎，有机会了，而且可以以一个这种很全新的方式来谈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趣。
好，那我们首先从三一神论是如何影响真儿您个人的生命和信仰生活这个问题开始，并且如果能够可以的话，可否分享一个例子，就是三一神论如何去影响了您的生命？
是，其实我父母亲给我取的名字，它的含义，它的意思就是 for the Trinity， 就是为了三一神而活。
所以我自己呢是从小到大，当别人叫我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就需要回答他们我的名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如果是你放到中文里面的话，你为三一神而活，你的这个比如说为三或者是为一，他听起来都是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个名字。所以很多的人就会问我说，哎呀，你这个名字你爸妈起的时候在想什么，你是你们家的老三吗或者什么，就会问我。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是，我的三不是一二三的三，也是一二三的三，我的三是三位一体的三。所以我会讲话之后，我就在跟别人解释什么是三位一体神。但是呢，到了我自己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其实对这个一直是处于一种模糊不定的，就是觉得很深奥，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的，但是呢又感觉到它跟我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当我进入到神学院，我的系统神学的教授是巴克老先生 Dr. J.I. Packer， 所以我的三一神论是跟着他修的，我是他的关门弟子，他最后一批学生。然后他给了我们学生福利，就是每一个学生那一个学期选自己的神学神论的主题，然后呢跟他有一个一对一的谈话，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非常的宝贵，那一次呢我就跟他约了时间，我就跟他谈。那我当时跟他说，他问我说为什么你要选三一神论，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哦，因为我从小从我自己的名字解释我名字的开始，到我后来信主，到我奉献，我的整个成长的经历，我一直感受到就是说这个三一神论它不单单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学的理念，它更是又真又活的三个位格一体的方式活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我很想把它搞清楚。我记得 Dr. Packer 他当时给了我一个非常鼓励的微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任何一个好的神学都是和这个神学家，也就是我们去认识神的这个过程的人的生命的结合，这个才是最活泼最好的一个神学。他就鼓励我说，因此我相信你的这一生会对三一神论有一个非常清楚非常深刻的认知。虽然我不知道我到现在活到了这一把年纪以后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我的教授对我的影响，父母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到现在都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上系统神学课，每一节课我们一到 Dr. Packer 进来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全体起立唱三一颂。他说我们所有的人生和我们的神学必须以对三一神的敬拜来开始，也对三一神的敬拜作为末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上课的固有的一个模式，那就很深的影响了我，一直到我后来开始服侍。在我自己的服侍的内容当中，包括我服侍家庭，我的三个儿女的 homeschool， 我们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都是唱三一颂。所以我是极力的希望可以让这个三一神论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论，而是活着的三一神行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谢谢您的分享，非常好，非常激励人。那三一神论对您的信仰生活和生命有这么大的影响，那您在您的个人事工中是如何去传讲三一神论的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挑战？
我想非常的困难，就是因为通常一般人不会在一个福音广播的节目或者是一个面对大众的节目里面去谈很深的神学的话题。那我也认为说任何深刻的神学都可以深入浅出，它不应当是高高在上的。为什么人无论是非信徒或者是年轻人，你发现说他们有一点点排斥这种宗教式的谈论呢？就是因为他们排斥任何与他们的生活无关的神学，但是他们欢迎那些已经经过内化的一个神学的理论。所以我发现说在节目里面想要去穿插一个三一神论，他对主持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自己本身要非常的明白怎么去将一个这么奥秘的道理用简单通俗的方式让我们弟兄姐妹真实的去认知，并且可以去经验，去经验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包括在教会侍奉里面，我都会鼓励说我们整个使徒信经从头到尾要用很多的比如说主日讲台的信息来分享。然后我也在我的节目里面，比如说像馒头的对话，我们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讲使徒信经，一点一点的来分析圣父圣子不同的这个功用。当然也在很多其他的节目里面呢，我用一个非常
简短的八个字来形述三一神论的一个比较容易能够理解的一个认知，就是实存相等，运作从属这八个字，然后让大家能够最粗浅的但是又能够直接感官的知道说三一神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我也仍然觉得有一些的挑战，因为信徒一听到三一神论就觉得说，哎，这不是应该是神学院讨论的东西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就潜意识里面，因为我们人习惯于肤浅的思考，他不喜欢深刻的思考，深刻的思考其实是带着痛的，带着挑战的，所以他潜意识里就想要排斥他，他就不会对这个讲到三一神论的这种话题感兴趣，除非是这个人他有很深的一个思考的习惯，或者是神学生要受这方面的装备了。但是我在我服侍的这个群体当中，我发现他们本身的这种心里面只是停止于好奇的阶段，但是却没有想要深入去认知的这个阶段。所以我的功用就觉得，我在我的服侍里面，我希望把人带到三位一体神的这个美善纯全的这个形象当中，让他们渴慕，让他们爱上三位一体神，并且知道说这不是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好比我在我给孩子们的这个灵修的节目喜乐灵城里面，我可能就需要花好多的精力在创作一些小的故事，然后让孩子们能够从他们所理解的范围里面去理解，哦，原来其实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受造界就有一些所谓的三位一体的形象的存在。我就比如说拿蒸汽、水和冰来解释，但是我同时呢也很小心，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以那种偶像化的形式，用我们自己具象化的方式去理解上帝。我们其实最终最好的理解还是要从神自己的启示里面来，所以他就分不开对圣经的查考和理解以及系统性的学习。所以在面对不同的听众群，不同的阶段的人群，我们要用不同的 approach 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持续的挑战，但是呢也是一个持续的动力，让我们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在我的侍奉当中来不断不断的把信徒带入到三位一体的真理当中。
很好的分享。那我可不可以设想一个例子，假设您的听众中有一个人是从小缺乏爱的，缺乏从父母来的爱，从小不知道什么叫饶恕，不知道什么叫爱，对于这样的一类听众，如果是您要去给他传讲三一神论，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传讲？
我觉得这是我的最核心的对三一神论的理解，我非常谢谢你指出来。其实我后面的哈，所有的这个神学的观念，我是其实很深受奥古斯丁的影响，然后我也非常深受 Aquinas 就是阿奎那的影响。那他们二位呢，他们彼此就是阿奎那也很深受这个奥古斯丁影响，就是他们对三位一体神的理解是 based on 就是三位一体神之间这个位格之间的一个爱的关系去理解的。所以奥古斯丁才讲过说，这个爱是人对终极幸福的一种渴望，所以他认为说任何一个人想要追求爱的这个终极目标，他就会寻到三位一体神的这个位格的神。为什么我们会有对爱的需要，是因为三位一体神在他的形象里面创造了我们，然后我们是为爱而造的，我们是在关系里面才能够认知到什么是爱，何为爱，怎么付出爱，怎么获取爱，所以它是最天然的人能够体会什么叫做爱的。那当然奥古斯丁的形述就是说施爱者、被爱者和爱本身哈，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形述三位一体。我当然觉得说每一种形述都有它的好，但是它也都有它的不完全，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很难用具象化的东西来形述一个超我们范围的上帝，他才是造物主。所以从他自己的这个形象里面，我会对一个缺爱的人，我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人最大最大的幸福就是包含了上帝造人本身的这一个人反映神的形象，然后人与神相爱的这个过程。所以当你实现了你的人性，就是你活出一个人该有的样子的时候，你就 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上帝造人是为了让人享受这份幸福，与他永远远相爱，以他为乐，然后在一个完美的与关系的契合当中，与三位一体神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契合当中，来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人最大的幸福，其实终极的幸福是进入到与三位一体神的契合当中，然后效法他，效法三位一体神，在人际平衡的关系里面去反映出神那个荣美的关系的形象来，所以是更容易理解的。
是的，是的。所以就听您刚刚的分享，就觉得三一神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人所渴望的那种关系，其实最终的来源是三一神自己内部的这种爱的关系。
是，
如果没有三一神，如果神只有一位，那就没有爱，所以这是多么的重要啊！非常谢谢郑奥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也愿神真的帮助每一位可以真的认识三一神论，然后也活出三一神创造我们的样式。
好，谢谢大家，也谢谢 Jerry 弟兄对我的采访。我是林真儿，
我是 Jerry，
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赞美真神。
是什么